我们一起先做祷告，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亲爱主耶稣，主啊，感谢你把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人放在我们前面。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宣教士的身影在我们前面行。哦主，我们看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行。哦主，让我们今天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经文来思想，我们该怎样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不配的。哦主，愿你的宝血洁净。哦主啊，愿你的圣灵引导。哦主，愿我们有这样献上活祭的心智。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大约20年前，我在密歇根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那时候我在那边还算是那边的学生。那我读到一本书，《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就是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这样一本书，是1904年英国伦敦一家宗教出版社出版的。在书中就记载了在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当中，188名的这个宣教士殉道的这样的史记。当我缓缓地翻动那些书页的时候，仿佛就看见那些殉道者们一个一个地从我眼前走过。当中85%，就是188个人当中的85%的宣教士是死在山西省。山西省有一个城市叫忻州，那里有8个传教士，英国的，英国浸理会的，他们也在1900年的时候庚子运动这个义和团运动当中丧生殉道了。这8个宣教士特别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大多数的殉道的宣教士不同，别的宣教士都是抓着了马上就关起来了，马上就杀掉了，但是这8个宣教士的话，他们因为是听见风声从太原已经开始太原的宣教士被抓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就起身就离开忻州城，就到忻州西南的山区，大山区去，在海拔很高的山区里边去躲藏。所以他们是在被抓之前经历了逃亡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在这一个月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他们是以日记、以书信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和所思所想。有孩子的就写信给自己的孩子，就没有结婚的就写信给自己的父母。所以他们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是展示了他们的这种私人的这种笔记，是展示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让人看见在这种逼迫当中的宣教士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生命记录，他们的见证。所以这是最有力的、最直接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就对这8个人特别的感兴趣，于是就把他们的事迹写成了写成了忻州的故事， 因为这个东西很久很久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快100年没有人知道，所以就把它写出来。在那之后我就有大概10年的时间，我就一直想要到山西忻州去看一下，去考察一下这8个传教士他们的遗迹。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 那年夏天我终于是踏上了忻州大地。我到了他们的这是那8个宣教士，我们看他们的像和名字。好，这个是他们在忻州城西门附近建的这个宣教站。这么大规模的宣教站里边有这个有敬拜的教堂，有圣经学校，有医院，有图书馆。这么大型的一个宣教站我自己看到资料好像在中国没有出现过。所以这个宣教站到现在还是保留着，差点被卖掉了，但是感谢神现在还保留着。我自己的意愿是说将来要把这个地方变作一个传教士的博物馆，看能不能将来这件事情能够做成。那这个图片是1904年施牧师拍的 Smith 拍的，到现在的话已经超过100年，所以这个变化很大。那现在的这个传教站已经没有100年前的那种整齐美观了，是一派这个破败荒芜的景象。在城南，在忻州城的城南有一个光秃秃的黄土高岗，我在那地方找到了这8个宣教士的墓园，就是忻州人俗称的洋人坟的地方。他们的坟墓已经被平了，埋没在杂草和荆棘丛中。他们的纪念碑也几次被毁被破坏，在文化革命当中就被彻底的捣毁了。我们这地方看到，这是他们这个纪念碑的这个底座。我仔细的看了这个纪念碑的这个残片，就看到这样，注意到这样两块对称的山形的碑石，因为形状已经被打坏了，所以你看不出它是对称的，其实是对称的。我在那个其他的残片上看到了他们6、7个人的名字，因为有的地方已经被打缺了，还有就是他们殉道的部分的中英文的这样的记录。在这两块山形的碑石上面，我注意到上面有字，一块上写着是基督为你们受过苦，另外一块上面写着给你们留下榜样。熟悉圣经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彼得前书上面的一段话。彼得前书2章21节这样说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块碑石上的那两句话呢，就是从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里边摘出来的一些字句。我读到这段话就感慨万千，就说这些宣教士真的是用他们的生命履荐了他们所信的。2009年我去的时候其实忻州知道这几个宣教士的人很少很少，而且即使知道也是只字不详，所以他们似乎是已经被后来的人们忘记了。但是我又看到在宣教士洒下过鲜血的这块土地上，在忻州福音正在复兴。我记得在餐馆里面碰到一个服务员，那么高兴地跟我讲说，我今天受洗了。 我就看到福音的确是在信州这个地方又重新的兴旺起来，而且据他们的统计，就基督教增长的比例是远高于其他的，远高于其他的。所以虽然当地的信徒对巴克宣教士知之不多，绝大部分的事迹是从我这里知道的，但是有他们一旦得知，他们就铭刻在心，内心受到无比的激励，加倍热心的侍奉主、传扬主。在今天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看到保罗是甘愿舍己，为的是广传福音，多多的、更多的拯救世上的灵魂。保罗是这样，十二使徒也是这样，两千年教会史上的数不清的宣教士也是这样子。新州的八个殉道者只是我接触到的比较深入了解过的沧海一粟。我们今天要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使徒保罗的榜样来看这些神的仆人们有着怎样的情怀和作为，他们是如何效法基督的，这可以激励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同走天路，因为他们是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先分享一段，就是保罗经文里边的保罗写的经文里边的九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责任却已托付了。我们先分享这一点。我们刚才就是看到在新州传教士纪念碑上的经文是写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上的那句话，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我就先谈保罗的蒙召。保罗对自己使徒的身份和他所受的呼召，那是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的使徒身份，他所蒙的呼召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他在今天读到经文开头就讲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那经文里面先就写到我不是自由的吗？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在属世的身份上他是一个自由人，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这样的自由。保罗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在属灵的位分上他有真理当中的自由，他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是真理当中的自由。自由这个词很容易望文生义，就引起误解。中国近代的学者翻译家严复在翻译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著作《论自由》的时候，就为如何翻译自由这两个字，他确定不要让中国国人误解了自由，所以他一定就把要想把自由这两个字翻译得好，他动来翻脑筋，想来想去，最后就决定把自由论翻成群己权界论，就是一个人和群众 和人群和自己之间有权利，同时也有界限，所以他把自由翻成这个群己权界。群己权界显然是清楚地表达了一些东西，但是自由当中的核心的因素并没有在这四个字上反映出来。真理当中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就怕人理解自由的时候以为是随心所欲，其真理当中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而是行所当行，就做你应该做的事。你要是读伦理学的话，首先给你提出来的观念就是是或应当，所以应当这是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如果是是的话，就按照它所属的物理的科学的定律来处理；如果是应当的话，就有善恶的观念在里边，你就要选择为善。所以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行所当行，这是我引用的这个 Michael Green 的一句话。所以自由有一个应当在当中，而且它是有善恶标准，善恶标准在当中的。自由只能做真理所许可的事，这叫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是为善，所以你要谈自由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为善的原则你是一定要持守的，不可以用自由来做坏事。但是你看保罗的经文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他对基督徒所拥有的权利可以做让步。这一点呢，我们要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很多次很多次看到这个让步的地方。保罗论吃偶像，祭偶像的肉的时候，也论到奴隶的身份的时候，论到行割礼的时候，论到为要多的人就做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时候，今天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他都是遵守的这个原则，就是善的原则你要坚持，绝对不可以放弃。但是基督徒行事啊，所拥有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做让步，他是在原则上坚持，但是在权利上可以做些让步。保罗认为就是说，你不顾念他人在看法上的软弱，在事实上的难处，一味的坚持要自己的权利，在保罗看来这是滥用了自由，这也是一种滥用自由的情形。所以我自己这个思想保罗的书信，就越是思想保罗的书信，就越是认识到保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不仅是明白真理，而且也很有慈悲心肠的一个人。在今天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里边提到，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他开头就讲到自由和使徒，连着两个的反问，谈到自由和使徒，你就很心生就有点奇怪，就说为什么把自由和使徒并列在一起来提？自由和使徒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有很深的关联，因为使徒要懂得真理和真理里边的自由。我们看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是如何蒙召的，既然讲到他的蒙召，我们就看他在大马色路上是如何蒙召的。他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复活的主指向信徒显现。那时候保罗还没有信，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他，而且就在那次见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差遣了他，要他去做使徒。这是使徒行传26章16节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对保罗说的话。主耶稣基督说，你站起来，因为当时保罗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扑倒在地，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站，你起来站着，要他站着。 是因为要为他举行一个差派的仪式，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们注意几个词，一个要他站着，第二个特意向他显现，要他做执事做见证，而且要他把看见的事和将要指示他的事证明出来。我们证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并不是自己来发明，而是给你的，你像一个数学家看到一个定理了，完整的定理给你了，你要把它证明出来。证明并没有发明什么，但是证明让人家明白了这个定理。那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见主之后，他经过10年的预备，最后出来做宣教士，是巴拉巴去把他就请他到教会里来，后来教会差派出他去做使徒。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主耶稣不仅差遣保罗做见证，也吩咐他要证明所看见的事。保罗他是在灵里得着了神的儿子的启示，这是加拉太书1:16的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也认得保罗，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见保罗的时候直接叫他的名字，叫他扫罗，因为是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所以是用的扫罗。那保罗也深知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他认识主，所以他能以来传讲主。所以保罗使徒的位分是出于，完全是出于主的拣选。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保罗他是有呼召的，有拣选的，也有印证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是他的印证，众教会也是他的印证。所以保罗使徒的身份，保罗的蒙召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再看这彼得说彼得书信里面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我们再看原是为此到底是为什么。那保罗是遵主耶稣基督而行，按着主所吩咐的，他做了四样的事情。保罗做四样的事情，一个是宣告神的启示，第二个是阐明神的真理，或者证明神的真理，在第三样就是传扬福音，第四样就是建立教会。所以哥林多人是保罗做使徒的印证，众教会也是。我们再看保罗今天我们读到的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9:17的话，责任却已托付了，这段话我们再看，责任却已托付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读9:16-17，我读一下。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们来思想这个，这两句的经文不是说保罗想要放弃传道，也不是说他不甘心传道，或者他来敷衍塞责的应付着来传道，不是。他是表明在保罗身上的呼召是何等的重，他是表明这个意思。我们看一看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位先知，他和保罗面临了同样的境遇。因为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做使徒传福音的时候，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逼迫、艰难险阻，有的时候甚至连活命的指望也没有了。那先知耶利米也曾经面临了和保罗 一样的境遇。当先知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因为背弃耶和华神将要遭灾祸的时候，这祭司圣殿祭司的儿子做圣殿的司库的，他就起来殴打耶利米，戏弄他，终日受凌辱讥刺，并且把他用枷锁锁起来，囚禁在一个圣殿里面那个密室里边。所以耶利米遭受这样的境遇，他这样子见证他的呼召。耶利米是这样见证他身上的呼召的。耶利米说：“耶和华，耶利米书20:7，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而且胜了我。”就是说他出来做先知，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是神比他有力量，而且胜了他。这表明，就是说主的呼召是这么的重，它是一种压倒性的呼召，人根本没办法抗拒的，没办法抵抗的，选到你，你就只能做。所以，他的呼召是一种压倒性的呼召，重到一个地步，重到他不得已的地步，他是不得已的。所以甚至不得已到一个地方，甚至耶利米没有自由来放弃。我们看到下面一节经文，就是耶利米书20:9，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我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也就是说，按他自己的遭的难，他根本不想再说了，但是他的内心有火，好像有火在他的骨头当中燃烧，他根本含忍不住，他还必须要讲，所以不能自禁。这表明他甚至没有自由，这呼召之重，重到他甚至没有放弃的自由。所以这个表明，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你心情好也好，心情不好也好，环境允许，环境不允许，得时不得时，甚至不管你心里有没有负担，传福音的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所以这样的事情是神拣选你去做的，这个叫呼召。呼召的另外一个词，同时也被称之为天职，是天上给你的一个job，不是你自己要来的，也不是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资格。你查遍圣经，看不到这样的字眼，而只是看到神的呼召。所以旧约的先知，一直到施洗的约翰，新约的使徒们，彼得、约翰、保罗，还有许多难以计数的宣教士们，他们都是如此，都是单单福音于这个天职，这个呼召，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顺从主的呼召。这个呼召在他们身上是很重很重的，他们没办法抵抗，他们甚至没有权利放弃。我们下面再分享一点，就是保罗所说的诸事都有节制，这是哥林多前书9:25。主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主忠心的仆人保罗，他效法基督，立定心志，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甚至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这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他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做基督的见证。所以保罗他既然有这样的决绝的义无反顾的这样的心智， 他做起来也是充满了智慧。在圣经里面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解这个自由的定义的时候，恶事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恶事不可行，但是并不是每一件不恶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因为有的时候为了分别为圣的缘故，为了功科己身的缘故，连一些可行的事这些使徒们都放弃了，神所选召的人都放弃了，他们不要去做，本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可行的事他们也不去做。比如说旧约里面的拿细耳人，他们是不剃头发的，那一般的人可以剃头发的，他们不剃，他们也不喝清酒和浓酒，而且一些酒做的像醋东西，比如像酒做的醋，还有葡萄、葡萄干都不可以吃，因为它和酒是有某种关联的。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有诸事都有节制这样的智慧，这是表现在几个方面。我们先看，就是说他先分享一点，就是他传福音却不靠福音养生。保罗他既是做了使徒，他就有使徒可以享用的权柄。今天读的经文有总共27节，大概40%的经节都在论述一件事情，就有11节的经文就论述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他告诉你，你传福音就应该靠着福音来养生，他是做了很详细的论证。但是在论证了这个道理之后，保罗却放弃了这使徒的权柄，他决意传福音却不靠福音养生。这是什么缘故呢？在9章15节他说，这个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他是靠支帐篷来为生。这是不是保罗别处心裁与众不同，故意要显得跟人家不一样呢？不是，他的目标是为要多得人。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经文9章19节里面说的，为要多得人。这个得字我查了参考书了，得的原文的意思是赚，是赚钱的赚。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了凸显传福音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取，为神赚取更多的灵魂。所以他为了凸显这样一个真理，他作为这个分别为圣，作为这个诸事都有节制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心意，他特意的就是说他要坚持传福音不靠福音养生，他想要证明只是为了为神赚取灵魂。所以这是保罗坚持传福音却不靠福音养生的这样根本的原因。所以从这里看到保罗他是坚持了善的原则，他要传福音要拯救灵魂，这个善的原则坚持了，但是他也放弃了做使徒的权柄，他的权力放弃了一些，是为了为主多得一些灵魂，所以他在这个权力上做了让步。旧约里面的尼西米也做了类似的让步。尼西米当时做了耶路撒冷犹太省的省长，在耶路撒冷做犹太省的省长，他是拒绝沿用前任省长们的那些做法，因为前任的省长们到了之后向犹太的百姓征收钱物来供养自己。尼西米 和前任的省长他们都是有愤怒的，有当时那个王所给他的愤怒的，但是他们这个前任的省长额外向百姓每日索取粮食、酒和金钱，所以尼希米看了，就是说，就他做省长，他比如说办公的开销等等，他可以，似乎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补足，但是尼希米却坚决不肯这样做。在尼希米记五章十五节说，他说：“我因敬畏神，不这么做。”我们看到尼希米在做善事的时候，放弃了自己一部分，按照他的这个职务本来应该可以的一些权利，他放弃了。那我们再看，就是说，在这里并不是说不用使徒的权柄，就要比用使徒的权柄要好。根本没这个意思，保罗这样做也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保罗要表明一种心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众人表明他是为神赚取灵魂，而不是赚取钱财。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心智，这不意味着他不用这个使徒的权柄就要比用使徒的权柄好，没这个意思。所以保罗执帐篷为生，也是神在养活他，所以也不能因此自夸，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再看第二个地方，保罗怎么样子使用这个诸事都有节制，就是他怎么样使用他的自由。第二个方面就是以爱心作为行事的准则。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点上把握得太好了。我们看保罗清清楚楚的，他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把神的道理教导给众人，让大家来认识真理，叫人有真理的知识。在这点上保罗做得非常好，神的灵感动他做这件事。但是在行事为人上面，保罗的准则却不是以他，就是说不是他有一样的原则是高于知识的，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的爱的原则是应用出来，为什么呢？在神所设立的完美的婚姻的典范，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前，那算是一个完美的婚姻，但他堕落以后，人间所有的婚姻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毛病。但是有圣经里面的雅各书却是人间完美婚姻的典范，雅各也因为它是象征了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爱的关系。所以在主内他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是以爱心作为行事的准则的，在主内是以爱心作为行事的准则的。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讲到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的肉，这个知识保罗说得清清楚楚，已经说清楚了，但是行出来的时候，他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明白了真理，但明白了知识，他要用爱心来实现出来。所以保罗是怎么做的呢？他是说，他以爱心来造就人，他是防止一些自由、一些权利来绊倒了软弱的弟兄，他顾念主内的一些软弱的弟兄。经文是这样讲的：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以爱心，虽然真理的字是明明白白，但是因为有些软弱的弟兄，他在知识上，或者是有些认识暂时还不到那个地方，你就为着他的缘故不要去做，所以他是以爱心的原则来做。所以他在哥林多所遇到的信徒大多是属肉体的信徒，那时候还在吃奶，还不能吃灵粮，还不能吃干粮，所以呢他就为了避免绊倒他们，他就放弃他的权利，而不用在他的权利上做些让步。所以保罗对自己是严厉的，但是他在权利上，好像应该可以做的那些权利上，他做了让步，因为他对他人是宽容的。我读保罗的这些仔细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起《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班扬《天路历程》有上下两卷，这两卷书上卷是这个作者对基督徒的剖析是极为严厉，因为他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哪些地方有软弱，哪些地方跌倒了，那都非常非常严厉地进行剖析。但这是在《天路历程》的上卷，但在《天路历程》的下卷里面，对女基督徒和孩子们，作者是充满了恩慈。其实女基督徒和孩子们走天路的那条路，是和基督徒走的天路一模一样的路，他们所经过的山，经过的那个站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班扬在这地方对女基督徒和孩子们是充满了恩慈。为什么？因为写上卷的时候，班扬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边，他因为传福音，当时的英国不允许他没有证，没有这个传道人的证件就来传福音，就把他关起来了。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儿，在外边乞讨。所以班扬写《天路历程》上卷的时候，对自己非常严厉。但是写下卷的时候，那时候他出来牧会，已经牧会了一段大约有很多年的时间。他在牧会的时候，他学会了恩慈待人，所以他写下卷的时候充满了恩慈。我想做一个只有一方面在真理上明白，一方面恩慈，才能够做一个好使徒，才能够做一个好的传道人，也才能够把圣经教导的好。所以为了使徒的福分，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诸事都有节制，虽然是不受律法的约束，保罗他始终 保守自己在基督里边，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因为他经文里面写到说，在基督面前正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保罗就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今天我们读的经文9章23节。我们再分享下面一点，就是奔跑有定向。经文9章24到26节的上半部分是这样子说，是讲到保罗应该是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所以他经常写经文的时候经常 用到一些运动上的词汇。他是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运动场上的这个竞技场上的比赛，最终会只有一个胜利者。所以保罗用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他是来勉励参赛的人。第一个，你要看准方向了，因为你赛跑的话，方向跑错了，你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所以先看准方向了。第二点，要尽心竭力。第三点，要严格操练，要诸事都有节制，要严格操练。哥林多举办运动会的时候，他是在哥林多峡谷里面举办运动会。冠军的冠冕，他是用山上的这个松树枝编成的冠冕，所以这个松树枝编成的冠冕戴在冠军的头上，几天就枯萎了。所以保罗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要我们属灵的人学习这些属世的人，并不是说要我们在做传福音的人来学习这个竞赛的这些人，他而是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就是说人为了一时的荣誉，尚且较力争胜，费尽心机和体力，那我们为了永恒的荣耀，为了福音来奔跑，岂不是应该更应该尽心竭力和严格操练吗？他在这里是用这个下限比较法，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上限在这里让我们去奔跑，像那样子奔跑。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奔跑和这个竞技场上的奔跑是有许多的不同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基督徒的奔跑是持定基督，因为基督徒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基督徒一生的定向。你要仰望基督，不然的话你就徒然奔跑了。第二点，就是保罗讲到要丢弃万事，因为主要我们丢弃万事，把万事看作粪土，与基督相比较起来，那些东西有也不增加你什么，没有也不缺少什么。所以要得着基督，没有人挑着重担来奔跑天路的，所以你要把世界尾弃了，不要肩扛着世界来奔走天路。第三点，就是要警醒认罪，任何妨碍你命成长的事情都要克服，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都要脱离，为要是得着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另外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在主里边并不是只有一人得救，因为前面说得奖赏的只有一人，那是指竞技场上的竞技奖的，在主里并不是只有一人得救，乃是蒙拣选的许多人得救，也并不是只有一人得胜，而是你只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100两银子的、50两银子的、30两银子的，你只要是忠心良善，认真做了主所委派你的，你都会得奖赏。荣耀的冠冕是要加给你的，而这个荣耀的冠冕是指耶稣基督的生命讲的。那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要戴在什么地方呢？不能朽坏的冠冕要戴在信徒的心里和言行上。所以一个人做基督徒做久了，他的心思意念会发生变化的，他的言行会发生变化的，因为主的生命一天比一天代替了我们旧有的生命。 而这些这顶荣耀的冠冕是主耶稣基督荆棘的冠冕换来的。我们再分享第五点，第五节，就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这一点呢，是从九章二十六节的下半句到二十七节，我把它念一下：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的话，是讲到怎么样攻克己身，讲到斗拳的事，也是用这个运动的这样的比喻。但保罗在这个斗拳，也就是打仗的意思，也就是打仗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也许没有别的兵器，有的时候是必须这个手无寸铁，也必须战斗。所以当保罗知道自己殉道的日子近了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信仰是一场美好的仗，我们要斗拳，要打这美好的仗。征战的对象是撒旦、世界还有肉体。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强调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是鼓励在你新造的人，你里边新造的人要跟旧造来斗拳，你的新造要攻克旧造，要攻克己身，叫攻克旧造，要制服你的旧造，要舍己，把罪钉死在十字架的祭坛上，好让你的新造活出来，让新造一天比一天长大。所以这个其实保罗是 用一种形象的方式在讲到怎么舍己，讲到怎么背自己的十字架，讲到怎么样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特别一句话，就是二十七节这地方说得很重，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弃绝这地方的意思是没有通过检验，没有通过检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是这样子讲，怎么没有通过检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也就是说，你如果被神选召了，但是你的工程没有存留得住，你就是空手来朝见主，你就是羞羞愧愧的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不应该的。我想主会斥责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天使，就是四活物，大家都很熟悉的四活物。这个天使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的赞美神，尽心的服侍神。这个天使他有阴湿人流的四个眼面，就是他有阴的脸面，有狮子的脸面，有人的脸面，还有牛的脸面。许多解经家认为代表主耶稣，这四个属性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属性。甚至有人就是说这个奥古斯丁他是特意的把这四个属性，这个四活物的这四个属性来和四福音来做对比。那我们基督徒既然被称为小基督，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应该有这四种属性，也应该有这四种，有这样的四种属性。要像鹰一样来看见神的意象，要像狮子一样有勇敢的心，要像人子一样保持和父神的对话，要像牛一样 在世上做事的时候专拣最艰难的事情来做，而不应该浪费神所赐给你的生命。做事情总是避轻就重，避重就轻。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结语。结语就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州八个传教士的榜样。在过去20年里边，我一直没有停止对新州八个传教士的研究。我到过英国的浸理会总部，在牛津大学大英博物馆，去找资料，到传教士的母会去采访，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几千页的资料。我到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去，我到他们读神学的地方去，我到他们服侍的地方去，我采访他们的亲友和后代。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向奉献了这群优秀儿女的母亲，就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这个民族，传达这样一个声音，就是传教士的献身和他们的伟业，我们中国人没有忘记。在新州，我们看一看当中一个迪穆斯夫妇，这是两位殉道的宣教士，唯有他们有孩子，他们有4个小孩子。这是他们因为小孩子要上学了，他们把他送回，在正好1898年的时候，把他送回伦敦去，正好躲过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他是在把他送回伦敦之后，返回山西新州之前，与小孩子最后的留影。其中长子叫本杰明，本杰明的这个孙女儿就是底牧师的重孙女儿，她后来写了本怀念自己尊祖父母的这样的书。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请我跟她背书，就在书上提一段话，然后印出来。那我就写了这样的话，我把它翻成中文，说伊丽莎白·迪克松和赫伯特·迪克松是中国传教史上英雄的名字，其理由不止于他们在1900庚子年洒下的鲜血。当他们在山西忻州的穷乡僻壤传扬福音，使中国人做主的门徒之时，他们自己先行委身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了门徒，他们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行走在历史的中国，也依然行走在现代的中国。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段话就在书里边。我还做了一件小小的事，就是复原了忻州传教士的这个被毁的纪念碑，这是被毁的这个残迹的这个示意图。我怎么样子把它恢复起来的？这个是恢复过后的形状。大约8-9年前，因为我恢复之后，我写了一篇50000字的文章，就是采访他们的一些记载，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那我就这个文章在山西忻州一个地区的杂志上全文发表了，一点没有删节。这是文字记载里面第一次从正面的评述忻州的八个传教士。 所以后来有一个山西家庭教会的弟兄就看到这个文章了，他就通过文章联系到我，找我要去了这个纪念碑的一比一的这个设计图，因为这是不是一个示意图，是真的是按尺寸设计的。因为主内的一群弟兄起义要恢复这座纪念碑，在半年前，就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再访了山西忻州，这是我看到的那个根基。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传教士墓地的周围的黄土高岗，在这个黄土高岗上面，不再是光秃秃的这个高岗了，已经种满了成千上万棵的松柏树，环绕着传教士的纪念碑的碑座。虽然纪念碑还未重建，但是我看见旧的底座上，你们现在也看见，那天正好有人摆了几束花，真是让我很期待有一天看见传教士的纪念碑重新被处理起来。其实在传教士的这个纪念碑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预先知道这个纪念碑是什么形状，我不过是根据我工程的知识猜想他们是怎么拆毁的，我就怎么放回去，有些石头已经失去了，我在想象着把它补回来。结果后来等我十几年之后到英国去采访，找到更多资料的时候，发现我的设计图 95% 以上的准确度。感谢神。所以我看这个图的时候，我在仔细思想这个 3D 的这个图，猛然明白了设计这个纪念碑的人的寓意，它是有一个奖杯在里边，有一个皇冠在，有一个冠冕在里边，它是个杯冠的这个设计联合体。奖杯是表明来自于神的赏赐，因为哥林多前书3:14讲，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冠冕是表明神赐给赐他们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在启示录2:10，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是谁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启示录2:10是讲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了生命的冠冕。然后再加上十字架，在出埃及记2:29:6说，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所以圣灵感动保罗说出自己对服事的期许，就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句话里面已经包含保罗要至死忠心了。保罗殉道，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被砍头了，而是不是被十字架钉死的，但他是被砍头，所以他是至死忠心的，他就得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冠冕。启示录里面20:4对保罗和一切对神忠心做见证的人有这样的应许，他是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基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就好像是指着保罗说的，因为他是被斩，当然也包含那些在十字架上殉道的，他们所有的殉道者，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复活与基督作王1000年。主所赐予的是将圣冠加在冠冕上，这是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哦，亲爱的父神，你的话语既深湛，哦主又充满恩慈，哦主 你用这么多的见证人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不要追求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要坚决不去做所有的恶事，我们要善用你所给予的自由。哦，主，完完全全的，既明明白白的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充满你所赐予的爱心，为要得更多的灵魂。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